二月七号，包括参议员加德纳、科灵、考顿、克鲁兹以及卢比奥等五位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联名致函佩洛西，建议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不过，对美台关系以及台海两岸情势有深入理解的卜瑞哲认为，议员的提议有缺陷，佩洛西议长应该拒绝他。卜瑞哲上星期五在他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当然值得美国尊敬，他是美国在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是邀请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提议有三个缺失。首先，这个提议违反美国与中国建交时对与台湾维持实质但是非官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承诺。卜瑞哲说，做出这个承诺并非美国的选择，因为美国乐于同北京同台北维持外交关系，但是当时两边的政府迫使美国做出这个选择。而尼克松同卡特两位总统都认为选择北京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卜瑞哲说，虽然他无法预测北京对于美国允许蔡英文到华盛顿向国会发表演说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北京急剧降级美中关系是极有可能，包括特朗普总统希望中国在北韩议题上的协助将得不到回应，美国社会中很多仍然珍视美中关系的领域亦将受到伤害，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跨国企业可能遭受报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与目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相同的命运。其次，议员的提议可能使台湾有不利的影响，北京可能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对台湾施压，设法抢走台湾仅有的几个邦交国，解放军对台湾的演习会更为密集，干预台湾内政的作为亦会增加，因此议员试图帮助台湾的善意举措反而会使台湾受害，到时美国又该如何顶回北京的压力，制造另外一个不断回旋升级的关系，还是什么都不做，使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其他盟友做出结论，那个就是美国支持他们的承诺并不可信。最后，卜瑞哲认为议员的提议忽视台湾的看法。他说他猜测这个建议的作者没有询问蔡英文，他是否认为这个是好主意，或者即使他们问了亦没有仔细聆听他的答复，因为蔡英文必须为台湾2300万人的繁荣安全负责，他很清楚他必须在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之间保持平衡。即使目前台北与北京的关系不如他的设想，但是他亦不会想要冒住令两两岸关系更加恶化的风险，因为到美国众议院大堂的讲台上发表一小时的演说，使他的国家付出极高的代价。卜瑞哲强调，不要搞错，美国应该持续寻求改善与台湾的关系，改善美台经济关系，才能够有效帮助台湾强化对中国的威胁。但是这个需要与台湾领导人接触，听他们讲美国如何能够实际帮助他们，而不是美国自己认为应该如何帮助他们。他说美国在他的40年来实践美中关系的经验中已经学到，在与台湾的外交往来上有必要非常有技巧，甚至有时候必须保持隐蔽，公开性的象征动作如果能够巧妙运用，对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的确重要，但是实质意义更为重要。好像这个思虑有欠周全的象征性举措将使到美台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而不是更为容易。对于卜瑞哲的看法，前台湾公报主编、目前在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教台湾历史的韦杰里不表赞同。韦杰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卜瑞哲和其他反对意见正如同他2月9号在外交家网站发表的文章，为何佩洛西议长应该邀请蔡英文到国会发表演说里面提到的一样，那个就是美国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策仲停留在1970年代美国的一中政策成形式的结构与基本原则的局面，而没有考虑到两个根本变化的发生。第一，中国并没有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协议，致力于寻求两岸分歧的和平解决，正如习近平年初对台讲话提到，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如果台湾不听从北京的条件，因此美国必须顶回这个压力，邀请民选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是好好的第一步。 第二，台湾已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做出历史性的民主转型，而美国仍然维持它基于七十年代局势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的实地改变亦应该需要一个政策改变。此外，卫杰里说他亦不同意卜瑞哲关于议员提议忽视台湾睇法的观点，因为很明显的是台湾大多数人都乐于见到他们的总统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但是蔡英文和他的团队当然会很谨慎而不会公开地说，这个应该是要由邀请方来决定，美国国会就有足够的背景来做这个动作。最后，卫杰里亦不同意卜瑞哲说这个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措，因为在国际外交上象征性举措有它的意义，因此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面亦提到这个邀请的举措应该伴随着美国与西方国家采取一个朝向与台湾关系正常化的动作，那个自然就会为象征性动作增添实质意涵。这个亦是为什么卫杰里说他在文章里面强调作为对台湾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与西方国家应该做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说服中国台海和平稳定只有在中国接受台湾是一个友善邻居的情况下才能够达到。他说当今西方国家的政策只是着重于两岸间的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但是他的建议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往前更进一步，敦促北京接受台湾现在的样貌好像目前这种对台军事、经济和政治压力的无止境零和战略对台湾两岸关系的改善无帮助。卜瑞哲指出，议员邀请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三个缺陷亦引来前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的一一反驳。博斯科在发表于2月12号英文台北时报的评论中说，中国从一开始就违背上海公报中关于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根本原则，北京积累了50年来美国对他交往政策的好处，但是不断地对民主台湾持续施加武力、经济胁迫以及颠覆锐实力、心理战和外交孤立。他说卜瑞哲认为邀访蔡英文可能导致北京的报复，但是这个就好像几十年来美国决策者主张与中国交往，因为他们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对华盛顿要比对北京来得重要，但是演变至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大国，但是反而在人权、贸易、武器扩散、领土主张和对其他罪犯政权的支持上都无视于国际规范与秩序。博士科说北京从事这些活动时从来亦不担心他的作为可能冒犯华盛顿或者其他首都，他只管推进自己的野心和他自认为可以不受约束的行为，但是现在特朗普政府终于打破这个模式，对中国一系列行为采取相应的惩罚性措施，并反制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迫。博斯科认为邀请台湾总统访问华盛顿将部分改正对台湾的历史性不公义，并且被中国知道，他对西方的剥削以及侵犯做法不再被接受。只要国会提出一个建议邀请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决议案，就算没有被接受，博士科说这个都已经足够对台湾和中国强调美国是几咁睇重与台湾的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他将如何看待中国对台湾的进一步压迫与恐吓，仅仅是这个理由就值得这样做。联名写信给佩洛西议长的参议员加德纳上星期四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发文说，蔡英文是一个正在与另外一个寻求剥夺台湾人民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的专制压迫体制奋战的民选领袖，邀请他来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可以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显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与那些受压迫者而非压迫者站在一起。在五位美国参议员上星期联名致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之后，台湾政府对议员挺台作为表达诚挚的感谢，但是台湾外交部说目前并没有安排蔡英文总统访问华盛顿的规划。台湾外交部在他的推特账号发文说感谢五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支持蔡英文总统捍卫自由民主的努力，台湾对于有这些朋友在美国感到安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